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潘宇。潘宇你好。
你好你好。
哎，那潘宇呢是在十几年前啊，在布里斯班读大学的时候开始练习空手道，并且呢参加了一些比赛，还得过他这个级别的全澳比赛的亚军。今天呢我们就来跟潘宇了解一下什么是空手道。那我想问一下，你练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每一次都是会重复一样的这个形式吗？或者是说在不同的阶段你其实是会晋级的，是会学不同的东西？
是这样，其实动作呢都是基本是一样的，从白带开，因为它是分色带嘛，白带是最低的，那白色带子开始呢，入门的训练其实跟最后到我们说黑带九段十段这种大师我们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你每一个不同时间段的你的考核制度，比如说你要升级，你的考核制度它要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动作可能会更难一些。
对，动作是要求的，其实你练的动作是一样的，但是你考核的动作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这个时候你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升到这个级别，我们的级别都是一点一点往上升的，可能是有些道场它是不分年龄段的，有一些道场是不分级别的，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在一起去训练，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会有实战，我们在思想当中呢有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够挑选你是跟谁去打实战，原因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是会遇到你自己选择不了的对手，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每一次大家在最后实战的时候都会大家来转一圈呢之类的，你是选择不了，只是按照正常的随机去安排的，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精神当中想的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事情是你无法去想象或者预料到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应对。而且极真空手道呢，就是我们说的实战空手道呢，有一个它的特色是它的实战的比赛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分体重级不分级别的，大部分的时间哈，有的时候不一样，对，因为毕竟是现代了嘛，就是在原始的时候它是不分体重级的，所以有些时候你抽签遇到的对手有可能比你大了大概好几十公斤呐、之类的，你都需要去面对，这就是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训练吧。
那这样我就很好奇的想问，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对手，就是一种可能是实力比你强很多，可能另外一种是比你差很多，有没有碰到这些比较极致的情况，然后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我当时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大概十几年前吧，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道场训练的时候大家都是当然都是一起的，这个是训练的时候，他们我们打实战的时候呢不像比赛的时候那么的剧烈，因为大家是以练习为主，那我们当然会碰到比我们高出很多的选手了，包括他是世界级的选手啊之类的，也我们也会跟他有切磋之类的，确实能感觉到很多不同点，包括因为比我小的比我长得比较小的包括体重比较小的人呢，但是他的实力是非常大的，就是他的拳和腿的重量可能会对我的杀伤力非常的大，对，这种感觉其实我也适应过，就因为我曾经打过最大的一次比赛呢，因为我曾经跨过级别打过一次就是高级别的，我对手是当时的世界季军，就是世界杯的季军，但是他的轻量级的季军，那个时候他参加的比赛是当时是分体重级的嘛，他轻量级的季军，他比我轻了大概有十几二十斤嘛差不多，但是他的腿我们说的所谓的像中国说的这种扫腿啊，基本上能对我的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一下子我可能就受不了，就是他对于这种训练的极致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实战空手道的选手呢，他虽然说身体比较矮小或怎么样的，但是他的杀伤力他的动作的这种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不分体重的比赛有些时候冠军也可能是真正的是不是大只的选手得到的，就是技术层面和力量层面跟体重级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护具，就是杀伤力跟你的动作和你的力量是非常非常有关的，但是跟体重级呢也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那么的大。
那因为它只是一个运动嘛，一个比赛嘛，不是你死我活，所以是不是有一些规则？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空手道，你碰到的对手，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对你非常有杀伤力。就比如说，在某一个动作出来之后，就是点到为止，而不是说真的会对你造成伤害。
我们的实战空手道当中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实战空手道那个比赛当中呢，我们是以一击必杀为理论，就是你能够把对手 KO， 我们叫做 knockout。是最好的，肯定是有杀伤力的。但是空手道跟拳击啊，包括泰拳散打不同一点，但是没有手套的，没有拳套，也没有其他的护具，所以说它对人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呢也是蛮大的。极真空手道的实战空手道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不允许用手去击打头部的，对，这个是对于对手的一个保护。但是呢对于身体呢来讲，就是你必须要练就的，你身体非常的强壮，你才有真正的扛击打的能力。但是为了大家，你知道头部任何的时候，头部再怎么训练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是空手来打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所以说我们的拳头包括手部是不允许击打我们说颈部以上的位置，这样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腿部可以攻击到头部任何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受过伤？
有过，我有一次是被对手踢到了头，那一次是当时倒地了，但是后来很快就好，其他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啊。受过几次扭伤了，在比赛当中或训练当中都会受到过，都会受过很多的伤，这是实话。
你刚才讲脚部是可以踢头的。
对，腿是可以踢头的，我们的腿必须要非常的，我们说的有柔韧性，才能有这样的腿功吧。
那你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是像你看又要练身体的力量，然后又要练柔韧性，所以你们练习的就是主要是一套一套的动作，还是说你们也有加进其他运动的一些训练呢？
我们说极真空手道的备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存在的，因为它是实战性的嘛，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特色的，像泰拳的扫踢，还有柔道的这种摔法。摔法的话呢，可能在比赛当中用不到，但是这个对于我们空手道来讲呢，它是就是极真空手道，它是吸取了很多武术的一个精华，在练习当中呢，虽然说比赛时候用不到，但是我们在练习当中基本上很多的像摔法呀、地面技啊，我们都会在训练当中有过，只是在比赛的时候是没有的。然后当然在比赛当中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强壮，我们会做一些我们说 condition training， 就是我们说的健身。
对，
比如说要俯卧撑啊，还有那些我们说的仰卧起坐呀、之类的，练腹部的，还有练腿部的，我们说的蹲体深蹲，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必练的东西。还有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做俯卧撑都是用拳头的拳风去做，我们不是用手掌。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拳风的硬度，再加上呢就是说对于手腕子的这种灵活性要兼顾很多。其实说实话现在我都不太会用手掌去做俯卧撑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你练习空手道之后，在工作当中哪一个阶段或者说哪一件事让你觉得这个运动确实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你整个思路、想法和生活态度？
因为我们练空手道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是迎难而上，就像我们在比赛当中或者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我们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困难，不是说去把它想得很差，哎呀怎么会又我又遇到这种事情，我又遇到那种事情，其实我们想的很好，哦，有这个事情发生了，我是不是会有方法去解决。这个是我从空手道里边提炼出来的一些想法。就比如说他们的拳腿进攻，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去对峙它，而并不是说哎呀他的很厉害啊或怎么样，我可能今天要输了或怎么样的，这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是就是给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想法是比较积极，比如说这段时间的 COVID 的一些 lockdown 啊，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很多人商家会觉得啊是不是现在是很差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一下之前有没有一些总结一些之前的一些得失，然后呢在 lockdown 之后我们会有什么的方法去把自己优势再往上发展。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空手道的练习者潘宇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